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我是 Jacqueline。今天的录音可能会声音比较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放春假，然后我们就春假出游，所以呢我就没有带我的麦克风出游，就只有带我的笔记型电脑，所以就用电脑直接录给大家。那这次因为我们还在放假嘛，所以我想就是给一个比较简短的一集，然后记录一下最近跟孩子的一些对话，我觉得可以给很多父母亲当参考。或者是你家里面有长辈的，其实有时候老人也就是老小孩嘛，所以也可以给你们当参考。就是我有听众跟我说啊，虽然我没有小孩，可是有的时候听你跟小孩的一些互动，对我和我爸爸的互动很有帮助。所以给大家参考。那当父母的我们都是边学边做嘛，然后就边做边修正。我虽然自己有看过，我相信很多父母亲也都跟我一样有读很多这种教养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可是很多东西呢还是要自己去摸索然后慢慢修正，因为文章里头的东西它是一个比较特定的情况下面适用，那或者是就特定的人适用，有些时候并不一定会适用于我们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要自己修正。那当我不小心做了对的决定的时候，我常常都会很想要把它记录下来，给我的女儿未来当妈的时候可以参考。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这样的一次记录，希望大家喜欢。那我要讨论的一个是大女儿的事情，一个是小女儿的事情。那大女儿的事情是，对，就是我最近比较困扰的是她就是会在那个荧幕上的时间越来越长。那小女儿的事情是她跟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最近有一点点情绪上的一些摩擦，然后她怎么处理的一个过程。好，那先讲大女儿。那他们高中生，他现在高一嘛，然后他就对于这个团体简讯越来越着迷，那对 YouTube Short 短片呢也比以前就是更着迷更喜欢，那常常就是会让他的 screen time 就也就是荧幕使用的时间就超过他自己计划的说每天2小时，那有的时候我一不注意就会用到接近3小时，或者说 weekend 的时候他用3-4个小时都可能。那上个礼拜周一的时候呢，在他去上学的时候，我就偷偷的把很久没有设定的这个 downtime 功能把它打开，因为他的手机跟他的笔记电脑跟他的平板电脑都是用同一个username 嘛，都是同一个使用者的名称，所以他们这三台机器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家里面他带手机去学校，那在家里面那台机器我就是把它设定了一个 downtime， 那这样他所有的这个产品就可以都是所有他用的这些东西都同时可以限制使用的时间。那我 downtime 就把它从放学的3点就一路就到关到半夜12点，那通常他都10点就睡觉了啦，所以其实就是关到他睡觉为止。我现在在录音的这个地方呢稍微讲一下，因为会有点杂音。我们住的这个 hotel 呢，它有一个小的厨房，然后呢，它的这台冰箱呢，会一直制造那个，就是有个 ice maker 嘛，就是会制冰机，会在这边一直制造声音，所以请大家多包涵。那好，继续讲。 所以呢，有时候我一不注意，它就用三四个小时嘛，那我就觉得有点困扰。那我把它的 downtime 设定下去之后呢，有一些 app， 有一些那个 app， 我会开放 always allowed。就是即使是在 downtime 时段它还是可以用，像是calculator 啊，计算机啊，因为它写数学需要嘛，然后还有像日历啊，或是 FaceTime 啊，因为如果有时候我出去他想要打给我的话，他可以用 FaceTime， 然后或是像他画画用的那个 Procreate 他很喜欢，那个我通常都不算在他们的荧幕时间里面，他就用它来创作一些就是画一些东西啦。那相对而言呢，妹妹这方面就比较好，她每天的荧幕时间都不会超过两小时，有时候还不到一小时，所以妹妹自律这方面是很强的，至少目前是这样。那所以妹妹的我就没有弄。那天是礼拜一，那礼拜一她回家的时候，她就发现她自己的这些 device 上出现了 downtime 的限制，就大部分的 app 她都没办法用，然后。他是比较客气的小孩，所以他就是不会说哎，马上就像我们这种火象星座可能就会马上就跟妈妈就暴怒，对不对？他比较好一点，他不会。但是呢他有看到，他有感觉到，他只是没有马上抗议。那也是因为我已经跟他警告一段时间了啦，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就是有一点就是没有控制好，就是他的侥幸心态想说哎，妈妈应该不会管我这方面，结果他就是还是被管到了。那天呢他忍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拿着手机来问我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就是用简讯要问一个同学说一个作业怎么用。那我知道呢，他从来就是没有问同学要怎么写作业的，就是他用简讯他其实是想要聊天的，我觉得啦。那我就说好。那因为他在上上周有一天发烧没有去上学，那所以他就说因为那一天的关系，所以他这个作业他不是很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问他可不可以先让我们看看他的作业，然后再决定。那他就说好。那虽然我知道说美国高中的内容我大概是不行的成分比较高，可是我还是想说我先看一下，大概就不要说太简单的东西，然后他就这样骗我，就让他骗过去了。那我不想训练他这种侥幸的心态。然后我看了一下之后呢，就发现是那个生物课，然后呢他是那种染色体的剪贴配对功课。那很明显的就是老师没有给足这个图片，所以总共人体有23对染色体嘛，应该要有46张这个染色体的图才可以最后配对成23对。可是老师给的作业纸上呢只有44张，就44个图片，他就剪下来就只有44个。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是幼稚园的功课吧，剪剪贴贴，而且上面还特别说你就 bubble cut 就好， bubble cut 还不用剪得很漂亮。那所以我其实我也搞不太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说好吧，那你就用简讯问问看同学。结果呢他问了之后呢，就他的同学就跟他说有些人就说哎，他们忘记了啦，或者说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有些人就说不要照老师的那个 instruction， 就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呢就才前两天的功课而已，同学大部分都已经忘记了，真是一般天才。那后来他没办法，然后我就坐下来跟他就是一起讨论这个作业，然后请他把可能就是找不到配对的图片自己画呀什么，就把它解决了。那虽然我跟他说你练完琴做完功课家事做完之后我就会解除他的 downtime， 可是那天呢他练琴的动力缺缺，原本要练2小时15分钟，那天就只有练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然后到晚上九点而已就跟我喊累说他不要练了，要睡觉了。那我就说好吧，那反正这也是他自己决定要练的，我只是帮忙他而已嘛，所以帮忙他就是fulfill 他自己的 plan。 那他既然练不到他想睡觉，就说好那你就去睡，那明天再补练。那第一天的时候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呢，我有告诉他说这是荧幕上瘾症的戒断反应。那时候他当然就是马上否认啊， 然后我就说，欸，你也不用承认也不用否认，但今天应该是最难过最没力什么都不想做的一天，妈妈知道，那再过几天之后呢，你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的，那现在就赶快去睡，让大脑恢复一下。那他可能看我说就是允许他赶快去睡觉，不用说再把那一小时练完，那所以他就接受了我这种说法。然后第二天呢，妹妹放学之后吃点心的时候呢，她有发现就是姐姐有 downtime， 她没有 downtime 嘛，所以她就好像想要帮姐姐出声这样子，好像趁机就是让就是展现自己的那个姐妹之情。然后她就质疑我哟，妹妹就说，妈妈你怎么会这样子，这么不信任我们呢？然后妹妹很会说话嘛，就是她也不会说就是怎么讲，她不会说难听的话出来。然后我就跟妹妹说，我很信任你们，但是妈妈不信任的是科技，有没有？妈妈也很会说话。然后我就说，这些科技的背后呢，其实都有心理学家、市场学家在规划怎么样让使用者很着迷，那怎么样让使用者上瘾。最近大家如果有注意到，也有一些有一些法律案件的那种告诉，在告这些告 Facebook 的样子，好像是 Facebook， 就是这些社交媒体，说他们的里面有一些功能会让使用者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放下来，就是会让使用者上瘾这样子。那我就说，妈妈我自己也不信任我自己使用手机，所以我的手机里面所有的社交媒体的 app 都被我 delete 掉了，因为我发现一下子就把我的时间吃掉了。那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意志力是打不过这些科技的，那我们的大脑一定会对这些闪闪发亮就是丰富迷人的网络世界就是非常着迷，然后被他们控制的团团转嘛。那我信任你们的大脑应该是跟妈妈的大脑一样，是打不过这些电子产品的。那我现在在帮姐姐戒断，那我知道这也不会是一个永久的效果，我只是想减轻这些科技对她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大脑不可逆转的伤害。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正在现在这个14、13到18岁这段时间，正好是大脑快速的在神经元重组的时间嘛，对于不需要用的神经元就是会在这段时间被快速的删除，那常常用的那些神经元呢就会被加强，那万一留下来的这些神经元都是专门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就专门对于电子产品的这一套使用规则非常非常有效率的这些神经元，那其他的非常非常有用的，对人生其实很有用的神经元，因为你就比较少使用，就被删除了，然后被永久删除，那不是就很危险吗？所以我就想说，我能够帮姐姐少看简讯，然后少看这些 YouTube Shorts 这些没有营养的这种短片的荧幕时间，我就可以帮她保护住一些就是有用的神经元，不要这段时间就是被随便的就删掉了。然后妹妹就听了就说，哦 OK OK， 然后所以呢他们就很认命的去做功课。那这一天姐姐还是一样，到9点前就说要跟我说要睡觉了，那她也只有练了快要一个半小时，就是比第一天好一点点，但是还是没有练满。然后她就说她隔天下午会有时间，然后就那个时间他决定要来补这个练琴的时间。然后我就说，好吧，那你赶快去睡，大脑要重组很辛苦，你快去睡。然后他也真的就睡得满满的，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这点还蛮欣慰的。那到了第三天呢，下午是姐姐说她会有时间，是因为我会带妹妹去上大提琴课，那照理说姐姐会有很多时间来练钢琴，因为他们家里钢琴就一台嘛，所以他们就是会抢着就是想要先练。可是现在妹妹去上课了，所以姐姐等于是都可以练嘛，所以我就跟姐姐说，你要趁这个时间赶快练。那可是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她爸爸，因为爸爸现在还没有去上班，所以她就跟我报告说，没有听到姐姐练琴的声音。那请问一下诸位爸爸妈妈，如果听到这种事情，会不会开始跟我一样感觉有点点应该要生气了呢？ 那第三天呢，就是这个第三天呢，他就说他突然就是有什么灵感要写东西，然后他画画，然后他读书，那反正就东摸西摸，他就是不去练琴。然后最后呢，拖来拖去，因为其实这个时间很长，那天下午的时间很长，所以他最后还是有把这两个小时练满，但是他并没有时间去补前几天的，那我也就再度让他早早的去睡了。好，那这是第三天嘛，那就第四天他一放学就跟我要时间，说要跟同学简讯，说这就是有点像吸毒上瘾的人的那种，有没有那种 fluctuation。 然后他就说他有事情要问同学，那我说那你今天会练满两个半小时吗？那他说好，那我就帮他规划说3:45一直练到5:30，他如果可以一鼓作气的念满，就算他是两个小时，虽然是1小时45分钟。所以说你可以从3:45开始，因为我跟他讲话那个时候已经3:30了，那我想说让他稍微休息一下，3:45开始，然后一直练到5:30，就算你两个小时，然后等到晚餐之后再补一个小时就好了。然后结果呢，他后来就真的有一口气练满那个1小时45分钟，然后晚上虽然之后拖拖拉拉的，但是后来也是有练完，然后中间有写功课。然后那天这一天晚上呢，我们要去遛狗的时候，我请他洗碗嘛，然后就大女儿，她就坐在地上，然后就在跟狗玩，然后她就说 What if I say no? 她意思就说那如果我不要呢？那她几乎没有这样子跟我说，就是对洗碗这件事情她从来没有说她不想要做过。然后这次今天那天她就跟我说 What if I say no?然后我就说I don't know, 我就说那 But I also want to ask you, 我就说我也想要问你，如果我早上不要早起帮你们做便当，不知道会怎么样耶What if I say no? 然后呢，就他就有点那个，他就然后我就跟他，然后我就看他就是有一点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反应。然后我就加码跟他说：“那如果我说我不要带你去同学家玩，这样好像有点太威胁了，不太好。那我说，对了，我还有个更好的，如果我说我不要加你手机的时间呢？那。”我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不是用一个威胁的口气，而是就是套着他的口气。他说 What if? 我就跟他说那 What if? 我也想要知道嘛，如果我说不会怎么样。如果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讲说，我不知道如果你说你不要洗碗会怎么样，可能就最后就爸爸去洗吧。那同样的，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不给你用你的手机会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好多事情想一想都没有关系，但是呢我并没有真的很想知道会怎么样。那你呢？你是不是真的想要知道如果不洗碗会怎么样呢？然后他就笑了，他就说没有啦，我只是问问，我没有真的想知道。然后他就那天就这样子。那第五天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感觉到说，他真的比较适应了，就是对于这个使用不要这么长的时间，他比较适应，然后做起事情来也就比较恢复精神了。那我说为了要帮你戒断这种上瘾症啊，那以后我就会比较勤快的每天 check, 那只要你不要超过2小时，那我第二天的 downtime 就把你 lift, 第二天就没有限制，这样子让你自己处理。那这次我们春假旅行嘛，那我就说这旅行当中呢，就也就让你们自主管理，等到我们回家我再看你的平均，那如果平均都还 OK,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不要放 downtime, 那么就一天一天来看这样子。所以呢，目前我跟他们电子产品的这个斗争是进行到这个程度。那反正以后有什么新的想法我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我知道很多父母亲对于小孩子的荧幕时间也都有点烦恼，那我觉得说就是边学边做，就不要说你一套方法就一定要用，就是一定要实践到底，如果觉得这个孩子不合的话，你可能就要调整自己的方式跟目标，那保持一种弹性，然后一种幽默的心，就 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需要打坏感情嘛，那只是我们当父母的我们可以尽量寓教于乐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妹妹的，妹妹呢她从小就人缘还不错，她不是那种最 popular， 可是她就是一直都有很一群朋友一群朋友在一起。那幼稚园的时候我曾经最有印象的就是老师跟幼稚园老师跟我们说，你们家小朋友真的是一个 well rounded 的孩子，他用这个字 well rounded 意思就是说非常的圆融然后老师就说我可以放他跟谁在一组都 OK， 就不会他不会跟任何人有发生问题，然后他跟大家都可以合作，然后也很容易很愿意帮助同学，然后也很有主见，别人也没办法欺负他，所以幼稚园老师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妹妹。那后来他小学也都一直人际上面也都蛮顺利的，然后直到上国中的时候，他有一群从小学开始就一起的好朋友，然后他们会每天一起吃中餐。那最近这一年呢，他开始偶尔会说哦，这群朋友聊天的内容他没有兴趣，所以他跟他们吃完饭之后他就会可能跑去图书馆去自己去看书啊，或是去图书馆 volunteer 去帮忙，或是后来就听他说又找了交了另外一群朋友。那但是呢他原本的那群朋友跟他还是很好，他们还是一起吃饭，还是会在学校的 project 一起做，有时候他们会到彼此的家去做一些学校的 project， 就是这旧朋友还是很 OK， 只是他吃完饭之后就 expand 到一些新的朋友那边去。那我还蛮喜欢他们学校这种友谊之间这种很自由的群体气氛，就是小朋友之间相处很少听到有什么互相嫉妒啊，或者说谁不跟谁玩啊，或者会说互相要控制对方啊，或是互相讲坏话八卦这件事情几乎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群 Gen Z 的小朋友很不得了那可是呢在上上周的时候，当我问到他新交的一个朋友的时候，他就说哦，那个人他最近给我一点困扰，就对，然后我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朋友她是非常非常阳光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她是新好像是新转来的，还是这学期才突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每一堂课都跟妹妹是在选在同一堂课，然后呢她非常非常爱我们家妹妹，然后他们除了乐团课没有在一起之外整天都是坐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小孩到我们家参加我们家妹妹的生日 party 的时候呢，当所有的朋友都回家之后，他还继续留下来一直跟妹妹玩到晚餐时间都还不走那偶尔我也知道说他会有点困扰，但是他没有提出来，我就让他自己处理。那这次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就是终于受不了了，所以他就跟我说那个朋友他还是很喜欢妹妹，只是妹妹有的时候会觉得他很烦，然后妹妹对自己这种烦的感觉很困扰，因为他不想要伤害这个朋友，他不想要疏远这个朋友，可是又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心里觉得有点烦的感觉，有时候他觉得这个人很烦的感觉。那我就仔细的问他说，你是对他的哪个行为觉得特别烦？然后妹妹就说哦，就是他现在最近啊，就是有时候开始会说像这样子的话，他会说以前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很聪明，但是现在你还是很聪明啦，但是有些地方我发现你并没有那么聪明那个小朋友很可爱，要跟我们家妹妹说，然后我就说你觉得他说的对吗？然后妹妹就说他说的是没有错啦，只是可是这样被说出来就是很烦，我不喜欢。然后我就问妹妹说哦，那你不喜欢他说的话，可是你对于这种烦的感觉你喜欢吗？然后妹妹就说我也不喜欢。然后我就问妹妹，那你想要改变这种感觉吗？还是说你想要跟他疏远？因为这两个目标是不一样的策略嘛，所以我就说你是想要改变你自己心里的感觉，然后继续跟他这么好的朋友，这么近的朋友呢，还是说你想要就是慢慢想一些办法来疏远他，不要跟他这么近，才不会被他踩线踩到？然后妹妹就说想了一下，她就说 我想要改变我的感觉。然后我就跟妹妹说，好，如果你想改变你的感觉，你就要知道你这个感觉是为什么产生的。你自己也知道，你不是，你虽然很多事情很厉害，可是你也不是事事都最棒嘛。很多时候就是你也不是很聪明，然后而且有些时候老师讲的东西你也不是马上就懂。那所以这些朋友讲出这个话的时候，他其实也没错嘛，对不对？可是你会觉得讨厌呢？我猜啦，妈妈猜你可能是有偶包。然后妹妹就张大眼睛问说，那是什么东西？那可以吃吗？然后那时候呢，因为姐姐她的小名是包子嘛，所以她就会想听到人家讲什么包，她就过来听说，哎，这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偶包呢就是偶像包袱，妈妈也是后来才学，长大才学到的。那你知道你这个朋友很崇拜你，那你也享受这种被人家崇拜的感觉，所以呢你就会想要经营那个好像偶像一般的那种形象。那因为你想要维护这个形象呢，你的大脑它就会以为这个形象是你，然后当那个形象受到攻击的时候，大脑为了要保护你，就会让你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希望你去因为这些感觉让你去做些什么来维护你那个形象。然后妹妹就说，啊，那这样子我要怎么办呢？然后我说，你只要跟着你这个朋友，你这朋友正在帮你戳破这个形象嘛，所以你只要跟着他一起戳破你的形象就好了。那因为这个偶包是你自己背起来的，虽然是你朋友帮你同时经营，但是也是你自己背起来的，所以你自己放下来就没事了。那我就很简单的这样跟他讲，然后妹妹就说，哦，好，我懂了。 我讲那么简单是因为我知道当妹妹决定说她是想要改变感觉而不是想要疏远朋友的时候，当她有这个，当她把这个目的想得很清楚的时候，基本上她就已经被 empower 了。那被 empower 的人其实是有办法自己想出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我就没有讲很多，只是给他一些 pointer。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呢，我就再度问他说，哎，你还感觉那个朋友很烦吗？然后妹妹就说，哦，我不烦啦。那我说，哦，真的啊，有什么例子吗？然后妹妹就说，像是老师说要换位置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有问他哟，我有问他说，你想不想要跟别人坐坐，不要我们每天都就是每一堂都坐在一起，你想不想要认识新朋友啊，跟别人坐坐。结果他就说他还是想跟我坐，然后所以我们就一起又继续坐在一起。然后我就跟妹妹问说，诶，那你怎么处理之前的烦呢？现在他又继续跟你坐在一起，你不会觉得烦？然后妹妹说，有一次他功课不会，然后他就问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可惜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聪明，所以我也没办法帮你。然后他就笑。所以我就知道妹妹已经收到那个讯息，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发现我的敌人不是这个朋友，我的敌人是我身上的那个自己背起来的形象。那我这个朋友帮我戳破那个形象，其实是在帮我 release 这个包袱。那当妹妹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就有办法来应对这个问题。那我记得幽默作家马克吐温他曾经说过，他说 Humor is a way to show you're smart without bragging。 就是幽默呢是一种不透过吹嘘自夸的方式来显示自己聪明。就是当你讲出幽默话，然后让别人笑，或让气氛变得很好的时候，其实这样子就已经是在显示你的聪明了。你完全不需要去自夸吹嘘。自夸吹嘘的意思就是说跟别人说，哦，我得了什么奖啊，我做了什么了不起棒的事情啊，你其实都不用，你只要让别人笑，人家就知道你很聪明了。然后呢， 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是妹妹就发现对付藕包最好的方式就是幽默，就是幽自己的默。然后当你幽默的时候，你就会让自己的大脑一下子忘记要去保护某些形象身份嘛，因为你能够幽默就代表说那个身份并不重要，那种被冒犯的感觉就会消失。那被冒犯的感觉消失之后，你就不会觉得烦了。好，以上这两则小故事呢，就是我在这几个礼拜和女儿的互动的一个记录，那也是我春假抽空跟大家聊聊天。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